耕作的。那大家对牛顿的生平也很熟悉，知道说他原来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人，最后成为神的仆人啊，得救成为神的仆人。他一生所走过的路，让我们看到这实在是一个不断不断的往前进的路，是在主里边的救，在主里边成长的路。那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 picnic 以后，我记得 picnic 的主题是神的家，这以后的很多是信息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啊，有一系列的信息讲到了我们在神的家里边不要丢失起初的爱，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的，我们如果那个爱我们丢掉了，那我们怎么要应该把这个爱要重新拿回来。如果没有这个起初的爱，我们就天天在这个世界上混，我们就活不出基督徒的样子来了，是不是？后来我相信也有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说，鼓励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得胜者啊，最后是吧，在神的宝座的前面是一位得胜的人。那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边，主也给我们有教导，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礼拜啊，上个礼拜的时候，弟兄姐妹的见证都讲到了彼此相爱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神的家里边，我们互相的帮助，共同的前进，这是蒙神喜悦的。那今天呢，我想要继续的在这个主题里边，从另外一个视角我们一起来思考，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信主以后，你所灵生命成长的这个经历是什么。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呢，我想大家都应该有点体会，因为我们讲是神的家，那在神的家里边，那有属灵刚刚开始信主的，也有信主了一段时间的，也有信主很久的，是不是？你就可以看出在属灵上的有前后的分别，就像一个家里一样，在一个家里的时候，你也有孩子，有父母，是不是？也有刚刚生出来婴孩。当然你问这个家里边谁最可爱，大家就一定说这个小宝宝最可爱，大家就愿意去亲他，愿意去抱他。为什么？他是一位新生的来到了这个家。所以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是不是啊？谁最可爱？刚信主的时候最可爱，是吧？那我们先翻到圣经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就翻开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啊，我念给大家听。这就是刚才念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从12节到14节。第十二节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第十三节里边一共有三点。第一点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缘由的。第二点说，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第三点说，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是13节说的。到14节的时候又说了，他说了两段，一个说父老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缘由的。第二，少年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顺序，是吧？约翰称那些在主里的人是吧，称为有父老的，称为有小子的，称为有少年人的。这个呢，实际可以说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步步跟随主的不同的阶段。好，那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实在是一个无上的荣幸。但是孩子真正的知道孩子是不配的，因为无论从生命的长进，无论从在主里的经历来讲，这个道应该是让更有生命的弟兄或者姐妹来讲。但是主，你既然今天把我推在这里让我来讲这个道的时候，主就求你与我同在。主啊，求你使孩子说这的话是从你的圣经的话语而来，那样的话能进到弟兄姐妹的心里，能够照亮弟兄姐妹的心，也能使我们的心田得 滋润的喂养。主，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力量，不是靠着马的力大，乃是靠着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就求你的圣灵今天就在这里运行，让说的听的同蒙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就这一段的经文一共是三节，我想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考，也一起对我们已经信主以后的经历做一些的反省，也做一些的反省。那就从这里边讲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你要去看伯罗登的话，今天这个题目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讲到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呢，那我们讲属灵生命是有阶段的，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有从三个方面，从属灵生命的开始，然后进入到从属灵生命的晋升，最后到属灵生命的成熟，啊，这样一个顺序来给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对什么叫做灵命，什么叫做属灵生命，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么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呢？那我想保罗对属灵的生命有一个定义的啊，有一个定义的。那我们看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21节里边，在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21节的里边，他怎么说呢？他说，照着我所切莫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是凡事放荡，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那当保罗靠着他自己做的时候，他做不来。有一天他知道说，是在他里边的那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显现出来的时候，那才能够什么？他凡事放荡，无论是生是死，所以他就说，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显大。所以保罗给灵命，属灵的生命下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另外哥罗西书里边也说，第三章第3-4节里边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边。这里边特别的讲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平时讲属灵生命，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基督的生命，是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讲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想第一点弟兄姐妹一定要清楚，不是我们平时，所以我接下来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们要有几点的要提醒，也就是使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们讲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讲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跟你在主面前已经蒙恩得救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你属灵生命，你是幼嫩的，还是你已经成熟了，还是你在长进的中间，这跟你在主面前已经蒙恩得救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是说，你得救了，你是得救什么？你是因信称义，你是悔改，你是重生，主什么？主把他的生命放在你里边，你得救了，你在主的面前是吧？是上帝透过耶稣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是被称为义，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称义了。这个地位并不会因着你今天没有长进，这个地位就失去了，没有，这个地位是在的。那我接下来所以第一点就是说，属灵生命的长进成长，是不是成长，跟你在主面前那个得救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是要清楚。所以说我们信主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成圣的过程里边，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我们要成圣了。这就是换句话讲，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所以属灵的生命呢，也跟主对我们爱的多少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主在上十字架以前，在逾越节的那天的晚上，他怎么说了呢？他说啊，他有约翰记下的话，他说他既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属有应许的。所以你一旦是属于主的人，主就爱我们到底。这第二点，就是说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跟主对我们的爱有多少没有关系。有很多人讲我要长进一点，主一属就爱我们多一点，没那么回事，圣经里面从来没这么讲过。主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主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我们会常常的会变，常常会上上下下。第二点，第三点，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我们地上的年月无关。这那话也就是讲，如果有的人他已经信主了很久了，你看他那个属灵生命还是不成长，这教会里面很普遍。有的人信主了几十年了，还是处在那个婴孩的光景里边，还是在那边要别人来服侍他，还是他不能去服侍别人，那他一直是在处在这种光景的里边。所以很多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出在太多的一直处在婴孩阶段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你属灵成长的成长不成长跟你这个所事的年龄没有关系。有的人他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他在主里边的经历就很深了，你就看到在他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香气出来。另外一点，属灵生命的成长与知识没有什么关系。与知识不是说你有很多的知识，你有很读了很多的圣经的书，或者读了很多解经的书，读了很多神学的书，你的属灵生命就一定上去了。 No， 有很多人读了很多的书，你看他一处理事的时候马上就看出他那个生命是在哪个光景里面，根本不成熟。这个知识是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就把我们领进门，那我们知道我们要信的是什么，然后什么，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要去执行出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生命你就不会长进。所以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跟知识是没有关系。另外呢，跟你参加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说跟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的人他侍奉很起劲，但他的属灵生命还是很幼嫩，因为一碰问题的时候牢骚满腹，互相埋怨多来了，对不对？指责别人，那你有指责的时间，那你可以为他祷告，你自己去做嘛，你就不要指责嘛。所以跟你参加多少的活动也没有关系。另外的话呢，跟你在世界上的功名成就也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更高的地位，更显开的名声，你的属灵生命就一定长进。 No， 不一定，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边好像听起来都是讲到的是男的，是不是父老，好像没有讲到姐妹，是不是？实际上圣经这么讲的时候是一种说法。如果说一个姊妹她属灵生命够成熟的时候，她一样，她在主的面前就像一个父老一样，对我们小辈来讲。所以我想，那么什么是属灵的生命呢？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你跟主的关系，关键是在你的身上能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身量来。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见主耶稣，我们要面见主耶稣，面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得主的夸奖没有？我们是不是要得主的奖赏？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刚刚才信主不久的一个姊妹，我们在一起学一段的圣经，圣经不是有讲吗？保罗说他说忘记背后，是吧？勇往直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头来的奖赏。那姐妹就讲了，她说：“哎呀，她说我奖赏是不要拿了，我将来上天堂擦擦玻璃窗也行啊，扫扫地也行啊。”她听起来好像很谦卑，因为刚信主才几个月嘛，她也不了解天堂还需要你擦窗户吗？天堂还有灰尘吗？所以根本不需要。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天堂的奖赏我们要不要拿？ 我们要拿，我们每天要想着要到天上去拿个奖赏。什么是奖赏？就是我们这个人像耶稣基督有多少，这就是将来基督要给我们的奖赏。所以我想把这些事情跟大家先放在前面，先跟大家说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圣灵借着老约翰给我们讲的这些的话。好，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啊，看这个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就讲嘛，是吧？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讲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跟什么有关系呢？是跟我们如何像主耶稣有关。这就像我们刚才念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的这句话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住在主里边的成长，是保罗所给的定义，是吧？我们的生命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显现。 OK，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吧，是他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吧，是他给我们人的光，这个光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就不会行事为人，人就像一个暧昧的子女，而是要像光明的子女那样，而是要像光明的子女那样。当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四节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几段的经文好像有点像写的诗一样的，但是又不完全的像啊。你看他，但是这里边呢，他对小子们呢也说了两次，是吧？对少年人呢也说了两次，对父老呢也说了两次，啊，这一点我看大家刚才一读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注意到了，是不是？但是这里边呢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注意了，他这里边吧有三次的就讲到说啊，我写信给你们，我写信给你们。又有三次一下子，我曾写信给你们，我曾写信给你们，我曾写信给你们。那这里边有个问题说，是不是约翰他在写一书以前又写了一封？约翰就像哥林多前书有前书后书，保罗书信前书，没有，他这里讲到的我曾写信给你们，这是要强调重复说他前面已经说了的，所以他后面再一次强调，是这么个意思啊，是这么意思。那么我们来看，先看小子，他这里呢提到了两次，提到了小子，一次呢是在十二章啊，一次呢是在第十二节里边，小子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另外一次呢是在第十三节里边，小子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个里边讲到的两个小子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些比较解的比较清楚的那些解经的书的话，或者因为今天工具书很方便，你都能够查到原文上面是怎么讲。这两个地方呢，实际上它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地方用的那个字呢，是对所有看到保罗看到约翰书信的人来讲。所以约翰这里边，不管这里，你看他这个书信里边，他常常的讲到小子们呐、啊，小子们呐、啊。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讲？因为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差不多都要到100岁的年龄了，主耶稣升天到他后来以前他就跟随主3年半，然后主耶稣升天以后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差不多有70年跟随主的经历，所以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有很多不同世代的不同一代一代的基督徒，有比他年轻的，有刚刚信主的，所以约翰对这些人来讲他说什么？小子们呐、啊，那大家当然很服气啊。是啊，你在主里边是这么的长辈，我们当然。所以他讲这个话，既是对他当时的弟兄姐妹讲，也是对我们今天讲。我们过了2000年，我们对老约翰来讲，我们还不是小子们吗？所以，当他首先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讲了第一个小子们，然后接下来呢，是特别的对 那些才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讲的。如果我们这样来一看的话呢，就把这三节的经文呢，就能够很清楚的就能够分开了。首先第十二节里边呢，是讲到了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讲的，然后下来呢，是按照我们属灵的年程，属灵生命成长的状况的阶段，讲到父老，讲到少年人，讲到小子们。你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认识以后，那我们接下来再一起来思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首先他在十二节里边讲到说，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拯救。约翰写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什么是初代的教会，在初代的教会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传讲信息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强什么？传什么？是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赎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是在《使徒行传》里边24章17节里面就讲到的。而且呢，这里边特别强调说，罪是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的。因为在《使徒行传》13章38节里边也讲到说，弟兄们啊，你们当晓得赎罪的道是有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个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传的，所以他们传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道，这赎罪悔改的道，赎罪悔改的道。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这里特别讲到名，主的名。要知道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里边也是很讲究取名字的，那到了后来，特别是中国大陆简体字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把它弄掉以后啊，大家取名字就很随便。实际上在犹太人，他们很看重取名字。这个名字呢，不仅是代表这个人是谁，更是说这个人所代表的品格是什么。所以在诗篇里边有很多地方，诗人都在作诗说他要奉耶和华的名，奉主的名。为什么他这么讲呢？是因为他认识到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满有怜悯恩典的主，是满有全能的主，所以他到主的面前，他就可以什么求赦免、求帮助。所以知道说主不永远怀怒，主的恩典是一世的长久，永远的长久，他是永远不动摇的，永无黑暗的那位主。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在诗篇里边以奉主的名，奉耶和华的名向主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老约翰在这里特别的讲到是借着主名得了拯救。你看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话是有这么个说法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体会到老约翰他讲的当时的这个情况。所以在使徒行传14章12节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里面就讲，除他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的救，我们可以靠着的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主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赎罪的代价，是他留下的宝血使我们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是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教会里边甚至有的人恐怕是信主多年了还没有重生，换句话讲没有真正的得救。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不要以为你来聚会了，你说你就是信主了，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到主的面前好好的来审查你是不是真的重生了，真的得救了。因为什么？如果你重生了得救了那么多年，你那个属灵的光景还是停在那边怎么也不动，那很多的时候就会有 question mark 了。因为你一个生命一定要成长，是不是？你把一个种子放到地里边，它一定会，这个种子不是坏的，这个种子一定会生根，一定会发芽，一定会长大。 你这个如果你家里边养过一个 小动物的话，很小的时候一养就会养得很大，是不是？如果你这个生命在你里边永远也不动的，这个就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在里边。你的生命真是从主那边来的吗？还是你的经济太多了把你的生命压缩了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所以劝这样的弟兄，劝这样的啊，在我们教会里边的，今天晚上你就好好的回去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的罪丢弃掉，如果你对信还不认识很清楚的时候，求主怜悯光照你悔改，求圣灵住到心里边，真正的重生得救，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而不是在教会里边就来报道，那没用。将来主来的那一天，稗子和麦子一起收上来，簸箕一扬，留下是麦子，糠皮就吹掉了，稗子就吹掉了。所以不希望我们在座的有这样的糠皮的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是挂名的基督徒。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有的人就是说他信的不是很清楚，对信信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圣经里面的讲到的信啊，是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讲到信是知道，所以你看那个，在这个雅各书里边二章第十九节里边讲到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哦，这里边讲到。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行神迹的时候，那些鬼很清楚啊。主耶稣不是说了几次吗？说让那些鬼不要说是他是谁，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那在这里边就讲到什么？雅各就说了，那些鬼啊也信，也知道上帝，也知道有耶稣，但是他们却是战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信只是知道，他们没有悔改。所以我们的信我们是要悔改的。另外一个地方 OK 就讲到说啊，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九节里边，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在信靠这人就得称义的时候，你不光光是相信了，你要去问那些犹太人，真正是很虔诚的愿意守旧约的犹太人的话，你问他信不信，他不仅是信靠那些旧约的律法，他也是不仅是信，而且也是依靠那些旧约的律法。这是他们不知道说，他去守那些律法并不能得救。在约翰福音里边，他也讲，约翰福音里边第二章第二三到二十四节里边，我们想大家都很清楚，当主行了很多的神迹以后，有很多的人什么叫拥戴他为王，是吧？圣经里面怎么讲？耶稣却不讲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个交托是什么？就是信。所以耶稣知道他们是谁，耶稣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不会信靠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什么？我们的信是要信靠交托，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啊，我们才能真正的得救。所以这里呢，跟大家啊提一下这一点。所以讲到就是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我们讲到的属灵生命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小子的层次，那就是这里边讲到说，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因为你们认识父，这里边讲到的小子们，从属灵的光景来讲，就从住在主里边来讲，从对主的认识来讲，他们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也讲了，你受浸了，你不是现在好像弟兄姐妹多希望新受浸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受浸的证书，这当然没有什么不错，这也很好，但是不是拿了这个证书你就毕业了，没有，你这是落学通知书，你是开始要进入基督学校要成长开始的一个落学通知书。所以这是你成圣的道路的开始，是你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一个起点。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个 讲道就是说讲道的这个啊认识父。那认识这个，你要知道这个认识父的，诸位，这个父他是怎么认识的呢？那我们就可以，那就是我们想到说，那在约翰福音里边第十七章第三节里边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另外圣经里边讲到的认识，是不像我们平时我们讲的我认识你或者我知道一下，圣经讲到的认识是一种非常亲密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去查旧约的话，最早讲到认识的时候，用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是创世纪第四章，讲到亚当和夏娃同房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就用的那个同房，就是这个认识的意思。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要亲密到要这样的一种认识，那才说我们真的认识那位的父。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不断的境界的过程。那显然在这里小子们是不会有那么多的认识的。我记得有的时候你到商店去买东西，你会看见啊，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很小，他刚刚会走路，跟着妈妈，然后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他想买，就是嘛，抓住妈妈的衣襟不放，他点点要买的东西，妈妈大部分都上来都不肯啊，说不行不行，这个不是我的计划里面，不要让他买。那他一直拽着妈妈，就什么好好好给你买，对不对？这个情况很多。所以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这样，你别看啊，刚信主的时候啊，他祷告很灵啊，祷告很灵啊，一祷告一样主就答应一样，是很灵。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他很有权柄。记得有一幅画说在海边沙滩上就留下了两个脚印。那个很多刚信主弟兄姐妹都在想说，留下两个脚印，不是说耶稣跟我同行吗？这两个脚印是谁的？是耶稣的还是我的？哦，原来是耶稣抱着他才亲近。那么有一天耶稣说，不了，我不抱你了。妈妈说你要断奶了，是不是？把你放下来，那个时候你在海滩上才看见什么？有四个脚印，两个是小的，是我们自己，两个是大的，是耶稣基督。圣经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圣经里边讲到老鹰和小鹰，那老鹰把窝做好了，在里边把小鹰孵出来了，有一天什么，他还把小鹰把它推出那个窝里边去，让它什么，让它要学习不一样。但圣经里边讲什么？讲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主什么，像老鹰驮小鹰那样的把以色列人驮回到家里边了。那我们也是这样，主就把我们先是抱在手里，然后要我们学着来走路。所以对新兴组的弟兄姐妹们呢，有一点的期望啊。我这个讲新兴组是你信主半年，这个可以说新兴组。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讲的时候，如果你半年以上，这个都不算新兴组；如果你时间更长，更不算了。如果你半年以上的时候，如果你在教会里边不知道教会的规矩，你不知道很多的事情，那还情有可原。因为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是吧，我母亲抱她，我母亲还戴个眼镜，小朋友不知道嘛，把眼镜就拉了，妈妈怎么说，我母亲怎么说，在那跟她笑笑啊，不要拉，把放回去。那这样的事在教会里面也有啊，刚信主啊，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我们是吧，做大哥哥大姐姐的，做父母的，要特别的爱护，特别的帮助这些，但是呢这些弟兄姐妹，你马上就要开始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读经的习惯，祷告的习惯，十一奉献的习惯，这个是要开始，你就要开始养成。不要你把只有把这些习惯养成了，你慢慢的你才会生命上才会慢慢的你就会来成长。当然我们也要传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如果我们这边的位置常常是空空的，没有人住，我们会觉得很羞愧的，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难道我们不顾念不可怜那些还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吗？所以我们一个是等着别人到我们这边来，还有一个我们要自己出去。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的职责啊。圣经里面怎么讲？说我们是神的大使，是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大使什么？你是从那个国家派出到这个国家来的，你是代表那个国家。我们代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把耶稣的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要传给更多的人。好，这是有关属灵生命开始的阶段，那就是刚才说的啊，第十三节的最后，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属灵生命成熟的这个阶段。那属灵生命成熟的阶段呢，圣经里边啊，圣灵是怎么说的呢？就在十三节和十四节开始的时候，有两段对父老讲的话。一段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第十四节里边开始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这两句的经文里边就是相差一个字，再加了一个字，第二个地方就重复了，就说我曾写信你们，再一次的对那些父老说。那么什么叫父老呢？父老是有些什么特征呢？父老的特征就是他们在信仰的根基里边是非常的稳固不动摇的，不会因为有这个思潮那个风潮来他来回摇动的，不会的啊，不会的。他的心里边是深深藏着主的话，活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样式，从他的心里边，从他的口上流出来的是活水江河神的话。而且在教会里边，他是为教会做守望的，他是带着年轻人去打仗的，这个就是父老，这个就是父老。但是教会里边父老不多，教会里面做父老的不多，但是主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要我们不断的前进，你向着做父老的那个目标前进总是不错的啊！希望我们在座的能有更多的人能够达到父老的这样一个阶段，能够达到父老的这样一个阶段。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就是说大概十几年以前，比如说我在托比卡那个路德会那个时候受训，那个是一个两年制的一个课程，一共是四个学期，差不多周末的时候啊，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到那边去上课。因为这是路德会100多年来第一次对平信徒的训练，以前都在神学院里边，这是第一次，所以他们很重视啊。有一个已经就是说退休的一个主席呢，那次也特别的来看我们这个50几个学生。那我是里边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当我们给介绍给这位长者的时候，我看了他满头白发，人非常慈祥，他就问了我一些情况。但是你看他，你一看他那个样子，你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气质。那个时候我认识不深，今天当我慢慢的来到查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啥？那他所洋溢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香气，是耶稣基督所流露出来的那个生命，是平和、稳重、谦卑、自重。当我们这个班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穿着那个白衣服上去领毕业证书，领完以后，他有一个坐导，也是请他来坐导的。他讲的其他话我都不记得了。最后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Go with Jesus， 那个意思就是说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主与你同在。这句话到现在我一直还记得。另外一个就是我去的那边时候，就是说因为是上课嘛，所以晚上就必须住在那边，星期五下午我就要开车过去。有一次呢，我的车开到那边有出毛病了，所以他现任的那个主席呢知道了，也是一个很年纪很老的一个牧师，他说你不用接，第二天早晨我陪你，因为我在托比卡不是，我陪你早一点去把车送进去，然后呢他保证可以你回去的时候把你的车给你修好。 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我就去找他，他就带我去把车子放到那边以后，他就 领我到他办公的地方。使我很吃惊的是什么？他一进来就在那边烧咖啡。他那个办公室有，因为他是 president， 他下面有二十几个 staff， 他这边烧咖啡。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这边做 president 做了十几年，每天早晨来为他手下的人烧咖啡。然后我到他的办公室，很大的办公室，前面一个，对面一个沙发，这边上了桌子，后边三面墙壁上全都是书架，里边全都是属灵的书。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很有感触。像这样一个，他是他们家第四代的做，第四代做牧师的人，这样的一位长者，你说他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到那边去学习的时候，我是个学生嘛，所以他们很多人已经有工作了，他们都自己找安排旅馆去住宿，所以我就特别给我安排到一个牧师的家里。住进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位的老牧师他头发也白了，他从康科迪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去台湾宣教了12还不到13年，然后回来以后就在托比卡那边做牧师，后来他还得了一个教牧学还是宣教学的博士学位。使我非常受感动的事情，不仅是我住在他家里边，他还能够讲很流利的中文跟你交谈，他讲很多就是说去台湾的事情，当然我没去过台湾，但是我跟他讲很多大陆的事情，他也很有兴趣听。有件事情对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是因为我两年之内我就一个晚上有一次我没有住在他家，因为当时我开始不知道，就是下课了以后管理的人就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你住在另外一个弟兄的家里边，你就不用去那个牧师家了。那我说好吧，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没去住在那个家里边，是因为那个州里边他的女儿被车子压死了，他的女儿去接他女儿的女儿的时候，出来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车子一个大卡车把他的车一压，他当场就死了。那我知道那天那个晚星期天我当然就不方便住在他家了。结果我下一次再去的时候我见到他，我想他很伤痛，所以我想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的女儿已经回家了，有一天我会在那里再遇见他。这就是一个新生命成熟的基督徒，知道说在生死的面前我们以谁的眼光来看待，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当然要讲这方面的事情还很多，我想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彭牧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已经被主接去了。有几件事到现在对我印象还是很深，因为他在他最后生病的那段时间，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就是 Christian 的妈妈，对吧？Christian 的妈妈爸爸，对不起，最后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每次我们看他的时候，他都要给我们祷告。我记得有个姊妹告诉我说，他彭牧师好像是那天的晚上半夜的时候过世的，他们在下午还去看他，他还很高兴，他还为那些去看他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这就是一位属灵的长者在基督里边成熟的表现。他在这样的一种病危的情况下面，他想到的还是别人，挂念的还是别人。所以我很感谢主，当他过世以后，他说彭师母和他的女儿就把他生前所用的很厚的一本圣诗和一本马康格的那个study Bible 就差不多就给了我。所以现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去查考，那上面还有很多彭牧师所写的字，所记下的东西，画的线了什么，我就很感谢主。因为他是一个一生要传福音的人，一生要传福音的人。那讲到我们的冯牧师也是这样，以前我对冯牧师不了解，有的时候可能我在其他弟兄姐妹面前也讲说冯牧师这许的什么事情， 不一定跟现在我们大家所听到的一样，或者，但是当我做了传道人，我有机会跟福牧师更多的接触的时候，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们讲，以前我有很多很多地方的看见和看法，实在还是一种书本的知识。你跟福牧师有接触的时候，你才知道他生命里边的深度和在主里边的成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学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是什么？你年老了退位，中国也是这样，55岁得令退休。为什么？你不退休下面就上不去嘛，是不是？所以但是在主里面不是这样，在主里面的时候那是宝贝，因为他们在主里的年头长，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是我们所没有经历的。如果从他们那里，我每次到他家，我总是看到冯牧师冯师母在那边读圣经，我总是看见他们的圣经是翻在那边在读的。正因为是这样的，不断的浸透在神的话语里边，那生命才能够什么真正的能够长大成熟，真正的能够长大成熟。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是福牧师以前一直讲，我以前也不很理解，他说你要得安歇，要回归，要得安歇，而且他也说，他说他年纪大了，他走路不方便，但是你愿意你可以去请教他。我相信他也是愿意把他一生的经历，把他在主里边所领得着的愿意分享给大家，愿意分享给大家，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宝贝。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轻看了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不觉得宝贝，当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可惜，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当然我们教会里边还有一些属灵的长者，我就在这里不一一述说了，如果要述说了时间就不够了，时间就不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样对年轻的人讲，对年轻的人讲。当然对父老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什么继续往前的问题，因为基督的丰富是那样的大，那一个属灵很成熟的人是吧，他会不断的来主的面前，来他的丰富的里边来学习来享用，来学习来享用。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属灵的这个年轻人，中文翻译呢叫做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常在你们的心里边，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个是已经出了属灵的初期的阶段，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那成熟阶段的时候，在这段的时间里边都是在那个青年人的光景里边。那青年人圣经里边怎么说啊？他说他们很有力量，是不是？很有斗志，也很愿意为着主的正道出来争辩。很多的时候就说，我学了这一段话，我怎么怎么看，怎么怎么样。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是你的看法还是神原编的意思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的人往往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征战。你越是经历去征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慢慢的能够成熟，慢慢的能够成熟。所以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不再是我，能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要懂得支取从基督而来力量的人，那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就能不断的在那边成长，不断的成长。在里边你看到啊，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这个胜了就是约翰福音16:33里边讲了，主讲了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胜了什么，是主耶稣，我们在主里边他帮我们一起胜，他陪我们一起去打那个胜仗。而且这里边我们要注意到，他这里边讲到了恶者，我们平时讲的时候我们只讲的是什么，是罪恶的行为，我们讲恶行。但这里讲到了恶者是吧，就看到说这个恶行实际上是来自于那个恶者，这是一种势力，是一种跟神作对的势力。所以那个少年人呢，年轻人在征战中间战胜了他们，而且这个战胜的话呢是因为什么？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刚强，是因为神的道常住在他们心里边。这里边讲到的长存，实际上就是住，就是住在那个心里边。OK， 那么少年人 能够得胜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主的道常住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什么？我们要能够从幼年，从婴孩期真正的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进到主的，进到青年这个光景，是吧？你要不断的要熟悉主的话，要把主的话藏在心里边。所以他里面讲，你有主的话，你就面对撒旦的攻击，你就能够坦然的来抵御撒旦的攻击。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设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受到魔鬼的试探，是不是？被引到旷野，然后主用什么话来抵挡？主用什么来抵挡魔鬼的？是攻击的，要用神的话。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是神的话，是不是？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处在什么？处在好像是出了婴儿期，又好像是没有进入到这个征战期，还在那边什么为夫妇之间的不和，还在那边为教育子女的问题，还在那边筹算，哎，我这个下一个月的经期怎么办？还在那边想这个想那个的时候，撒旦也不大会来弄你。有的时候我们说怪撒旦，我们夫妇不和，撒旦在里边捣乱，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是我们自己的老我，两个都是老我碰在一起，不打仗才怪呢。谁做老大？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女的强一点，女的做老大；结婚久了，男的要做老大，那怎么办？都是老大，那你到时候就不行了嘛，是不是？所以都没有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所以只有住在耶稣基督里边，有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要彼此的相爱，要互相的体谅，先生要爱太太，太太要顺服。所以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教育子女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子女，我们看他身体是不是壮，我们看家里边门是不是关好了啊，不要让别人来搅扰他，不要让受到。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阴沉的时候他直接会跑到你家里，你不在的时候他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你这个是不是给他设防了？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身体长得壮壮的，能够长得壮壮的很好，但他所领的生命是不是长大了呢？他将来到社会上的时候能不能抵得住？因为你今天带他到这边呢，他听到的至少一个礼拜还来一次，还听到了那些是神的话。那他一旦离开了这里，去上大学了，进入了社会了，他能抵挡得住吗？他如果不能够从小就有神的话，神的名在他心里的时候，那他面对这个变化无端的世界，他能够抵抗得住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的为着这些的事，我们要着急，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对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讲啊，对这些青年的弟兄姐妹来讲，除了我们要常常的要读神的话，要有很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以外，这里建议大家去找一两本索林伟人的传记，现在很多很多，可能有的网上你都能够找得到，电子版都能找到。你看看那些索林伟人成长的经历，他们成长经历里边是怎么走过来的，往往会成为我们的激励，往往会成为我们的激励。好，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不是跟从血肉的征战，我们是跟撒旦征战。所以你一旦你跑到了主外边来了，那你就一定打败仗不可。所以为什么说属灵，在属灵阶段的青年人有精力，但是精力不够完全，常常还会摇摇摆摆。但是当你精力多了，当你苦难里边也走过来了，迫害里边也经过过来的时候，那你就更知道主的可爱，更知道主的可爱。所以我们要征战，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要忍耐到底，就必然能够得救啊，有必然能够得救。所以诗篇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少年人呢，在119诗篇第9第11节里面说，少年人啊，用什么清洁你的行为呢？是要遵守你的话，就是主神的话。十一节又讲，我讲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到了一个环境，你没有一本圣经你可以拿得到，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面对你那天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要藏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就能刚强， 就能胜过那个恶者，而且我们要继续前进。正像约翰一书里边后边就会讲到，不是什么灵你都要信啊，你要能够分辨啊，是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灵。而且我们胜了世界的是靠什么呢？是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女。好，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然后呢只做一个对刚才所说的话呢，是做一个啊简短的小结啊，简短的小结。首先第一点，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可以不成长的，因为一个生命的经历就是要成长，你是生命，你就是要成长。第二点，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长成有父老，长到了父老那个阶段，虽然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至少要长成为像少年人的阶段，就是不要停留在这是做小子的阶段。换句话讲，就是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原来总是在下面，总是坐在那边等着别人来给你的话，你能不能给出去？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当你的爱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随着就成长啊，你的生命就随着成长。我们也知道基督徒能够战胜魔鬼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那住在我们心里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边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在我里头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抓紧我们现在的时光，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用神的话好好的来装备自己，面对征战我们是靠主，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才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所以在教会里边，用通俗的话讲，在教会里边，在信主的人中间有爸妈妈的，有做弟弟妹，有做哥哥姐姐的，有做弟弟妹妹的，那我们什么要彼此的帮助啊，彼此帮助。那做刚信主的基督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两点是最起码要知道的。第一点，他是罪得赦免；第二点，他是什么？是奉主的名得救了。当少年人呢胜了那魔鬼的时候呢，是什么？是心里刚强，有主的道在他的心里边。那父老呢，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特别要知道说，为什么圣经特别的讲到父老是认识起初原有的呢？这里边不光是讲到了主耶稣，而是讲到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就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边讲到那样，从恒古到现今，那位的神永远都在，那是那位永远同永远在的那位，不移动的，没有影儿的，从来也不会打动的那位主。所以我们说父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们知道说主是那永远在的那位，是什么？是认识那原有的。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就用啊以弗所书里边的几段的经节来做一个结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讲，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飘动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神多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戒干各着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主已经给我们指了一条怎么样在神家行，怎么样来建造教会的路。愿主的话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不如空。那我们祷告。亲天父，孩子再一次的感谢你，你在孩子所说的那些话里边，凡不符合你心意的，你就过滤掉，不要让那些话突然的进到弟兄姐妹的耳朵。凡你的话，你是要让我们明白的，你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处在婴孩阶段的，继续的往前进入到少年青年的阶段。那我们在少年青年的阶段也要继续的往前，因为我们前面还有比我们更在主里边日子长久，更在主里边有更多经历，有更深的在主里的人。所以我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要百尺竿头更进一尺。主啊，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愿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